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到神的殿，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神的爱真伟大。其实最近一直跟大家来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身份，讲了他是一个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在世上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永远的一个大祭司。那今天又是圣餐本来在我的计划的里面我就想跟大家来去思考，耶稣不单只是大祭司，他同时也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祭物来献给神的。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来为人的罪承担一切的罪过。当我在想按照希伯来书的一个的次序应该跟大家来讲第九章第十章有关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把自己献上的一个的祭物所以当我就去看这个的旧约有关献祭的一些的经文当我看的时候我在想关于耶稣的献祭实在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作为一个永恒不变全能全知的神竟然为着人的缘故在地上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然后在面对这个上十字架这个路上，我们从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他在那里挣扎在那里痛苦的在那里来向神呼求圣经形容他的汗如血点滴在地上，所以可以想象是多痛苦多困难的一个时刻当他在克西马尼祷告完了之后被抓，我们也读到他在面对这些的罗马的兵丁给他的鞭打侮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一幕一幕，当我在读这个的旧约献祭的一些的形容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当我讲耶稣的献祭，我相信大家也同样的能够体会到神自己的那份的爱，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一处的经文，也是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处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这个是我们常常想到耶稣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想到这一段圣经，这个也是我想到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究竟这里所对耶稣基督的形容是怎么样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按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这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靠着他的血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我在过去想到耶稣的受苦，我很自然就想到这一节，当我们还做罪人 还软弱的时候神基督按着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然后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过去 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耶稣受难受苦的时候哪一种痛苦的一种的表现。但是这一次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间另外有一个的思想就出来，我说是耶稣在受苦，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啊，祷告挣扎到这样一个的地步，然后面对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的罗马的兵丁啊，特别那些犹太人，我相信当时实在是伤透了耶稣的心啊。当耶稣被带到众人的面前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竟然在呼喊着钉十字架，把他钉死十字架啊。有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很有可能就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在街道欢迎他在哪里来高呼欢迎的那一群的人啊。前几天才哪里欢迎这个的弥赛亚的进程，现在就高声呼喊要把他钉十字架。我相信当时耶稣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是耶稣面对十字架，面对这个的把生命献上是非常困难。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另外一个思想就出来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圣子在面对这个的痛苦的时候是那么的困难的个时刻，圣灵天父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在面对那么的痛苦的一个的 moment 的时候，圣父在哪里？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而再读到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接着神儿子的死我们得与神和好，得与神和好，也是神献他儿子让我们得与神和好。那我就想，耶稣受苦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当时他那哪一种的痛苦的哪一种的情况。父神呢？父神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是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牺牲这一个的痛苦的这过程的里面。那父神怎么样？父神的爱在哪里向我们显明？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当作祭物摆在神的面前，让这个祭物能够代替我们人来满足罪所带来的刑罚这个要求，以致的人可以出死进入新的生命的里面去。那父神又怎么样？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的思想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几处的圣经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四章啊，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一啊，约一在后面啊，约翰一书 First John 啊，第四章哈、啊，对不起，第四章的九十两节的圣经。约翰一书哈，四章第九第十哈，神差他独生儿子到世上来，世间来，使我们知道他的生。神爱我们，使我们知道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然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唱诗的时候，陈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独生子，独生子，独生子，三番四次讲到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来摆上现在这个的祭坛上，作为一个的赎罪祭，一个挽回祭。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没办法能够明白神的心情是如何，所以但是圣经里面却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从人的层面可以去理解一下，所以感受一下一个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哪种心情是如何。独生子啊，我就当然了，最近我们查创世纪啊，所以我对创世纪都很多故事都比较很熟了啊。创世纪的22章我们只看两节就好了啊，第一第二两节啊，那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我们看这两节，创世纪的22章第一第二两节。这个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哪里？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要把它杀了，烧了，再放在坛上烧掉。”哈。同样的形容词，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一个的儿子，可能我们对神那个对面对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我们很难猜想，很难明白，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但是这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层面来去思考究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所面对这个的神的吩咐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从人的层面、人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个父亲要把自己的独生爱的孩子把他献上当作燔祭，他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情。很有意思，在这个创世纪22章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啊，有一些的字啊，有一些的形容的字的用词啊，非常有意思啊。比方说这里讲到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一个的人啊，跟前面约翰里面所讲的啊，跟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但是另外有一个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以撒啊，他没有告诉他的太太啊，他可能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没有告诉他的太太啊，因为告诉了撒拉之后可能就去不了了啊，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啊，自己带着仆人带着以撒就去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走了多少天的路去到那个地方，走了3日的路程，就去到看见那个献祭的地方，他就把仆人放下，他就跟孩子过去。3天的路程，这3天的里面，究竟这个父亲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我们可以猜想啊，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是小儿了，他能够背着自己的所献祭的财在身上，是一个长大的一个的年轻人，跟他一路啊，可能一路谈话，一路在讲话啊，这过程里面，亚伯罕的心情是如何？他有没有挣扎？他会不会心里面在哪里是非常的决定啊，选择独生的他所爱的年老所生的一个儿子 究竟我相信神，然后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吗？还是我还是眼看着这个儿子，我跟他一路走，这三天的路程的里面，那么的真实的一个孩子在我身边，这个神的吩咐真的吗？他献以撒的时候，是因为他凭着信心，他相信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相信就算我献了以撒，以撒也能够从死里面复活。他相信，他相信，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他什么？应许神要从他使从他身上产生一个大的一个的民族，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他相信神自的应许不落空，但是在走路这三天的路程里面，你想他会挣扎吗？他会在想，真的吗？我死了这个儿子还能够有什么的事情发生呢？所以这三天的路程，他里面的挣扎以撒不知道。以撒跟着这个父亲就去了，但是这个父亲在那里每走一步就会把儿子送到死亡的接近的一步，每走一天他的儿子的命就短一天。三天的路程的里面，我相信他内心的挣扎煎熬一定少不过啊，一定不会比这个耶稣在哥西马尼园哪一个的祷告的时候啊，哪一个的挣扎来的少。他一定也是非常的在哪里来挣扎来 fight 啊。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象征性的意义的一个事情。以撒是自备的背着要献祭的那个柴在身上，太残酷了。想一想，亚伯罕把这个要把烧掉儿子的这个柴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他带着儿子上这个山的时候，儿子都背着这个柴来跑上去，这个柴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烧掉的柴火。耶稣基督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同样的背着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要把他钉上去，要让他死亡，好像一个祭一样钉在哪里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亚伯罕献以撒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能够帮助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当父亲的哪一个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耶稣上十字架这段记载是记载了孩子的挣扎，亚伯罕的故事是记载父亲的挣扎，但是这两个故事是平行的。这两个故事是放在哪里，让我们能够从人的角度来明白父亲在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父神不容易，我们以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很痛苦，这个的父亲难道不是吗？耶稣死了三天，这三天圣经说是让耶稣基督与神暂时好像隔绝一样。不能，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够分隔的，因着人的罪经历了这个分隔。这个父亲内心里面的痛苦跟 这个儿子所面对的同样的一件的事情。当我在想，耶稣为什么要死？我们说为了罪的缘故嘛，为了人的罪，所以耶稣要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罪是什么？应该说，为什么这个罪就我应该怎么说呢？这个罪的源头是因为神吩咐亚当夏娃不能吃这个果，人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进入了这个的关系的里面。因为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的是神所吩咐的，所定的规律的里面，神定了这个的标准，人违背了，所以必须要满足这个标准，人必须要死。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说有罪的为无罪。很多人说干嘛要耶稣死呢？神既然是慈爱的，他就在天上说好了好了，我宽恕你们所有的人，没关系的，行不行？不行。因为神说罪的结果必定是这样的，死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必定要呈现在人的面前，因为公义的缘故，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就想，哎呀，神真的是怎么说呢？自找麻烦。你定这个标准，结果呢？因为要公义要彰显的时候，你就要让自己的儿子死掉。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公义带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公义带给神的结果就是神牺牲了他的儿子。公义并没有带来神任何的好处，公义是让神在面对这个的罪的时候，他失去他的儿子。今天很多人讲公义，我们就问，我们讲公义的时候，我们去讨公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自己损失？我们认为损失，因为我不公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损失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我要争取公义，争取公义就是要抢回我应该不要失去的东西。但是公义带给神的不是 gain。是 loss。 当我想从这个角度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人间对公义的看法是多么的错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因为我是从香港来，比较对香港的新闻呢各方面比较还是有一点的you know, 去留意啊。2019年我想大家晓得香港发生很多的暴动，很多那些的you know, 各样事情引来很多那些的整个社会都几乎就是好像战争一般的哈，听他们说每一个星期每个周末就在哪里烧啊打啊 you know, 非常的混乱的一片。好，19年的时候，当时我看一些的新闻，看一些的 you know, 一个情况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进入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的情况。你知道为什么迷茫？ 因为当时参加很多参加这些出来暴动，就什么叫暴动？是不是 riots 是什么？暴动啊，就是打烧啊这些的群体里面，都是这些年轻人，也不是单单年轻，有些老人也在那里哈，四五十岁的也有很多哈，但是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这些的出来暴动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有很多是牧者，教会的领袖。当时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心里面我非常的迷茫，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观点是，他们要争取公义。争取公益，所以就把地铁都打烂了，把那个房子都烧掉了，把一个对他们的意见不合的人就把他烧掉了。争取公益就是争取我认为对的东西，就把那些认为我的敌人把他灭了。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迷茫，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这个是神给人的行公益的一个的标准吗？神的公义是怎么样彰显的？今天你看见在美国也是很多人出来就争取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好像是一个你没办法去跟他辩的一个论题啊！我是为争取公义，所以因这个缘故我做什么都对。神要满足公义，却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究竟神的公义是什么？这一个的父亲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放在这个的祭坛上，目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因为他知道神会按照他所讲的，一定会让这个他的后裔多起来。所以他献的时候是为了，是因着里面相信神的缘故，信心让他把以撒献上。神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为了满足罪所带来的惩罚，死亡。这个公义让神失去了他的儿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还回，把那些在罪里面要灭亡的人把他还回，把那些敌对他的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的人把他还回，让他们不至灭亡，能够反得永生。公义是什么？公义不是为了满足我自认为不认为啊，你夺去我的东西哈，我要争取，我要得回啊，我应该得的东西，不是。神的公义目的是要让那些失去的让他能够还回过来。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的那一个的故事吗？耶稣去到圣殿里面，看见那些人在那里卖牛、卖鸽子、卖羊哈、卖这些东西哈，哇，好像一个 market 一样啊。圣经说他就拿起鞭子来哈。那有人说啊，为什么耶稣那么的凶恶哈？他发易怒哈？为什么拿起鞭子打人吗？不是，耶稣鞭子来是赶那些牛羊啊，推翻那些的桌子啊。为什么耶稣要发这个易怒？因为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圣殿是一个让人透过这个圣殿可以重新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地方，是人可以在透过这个圣殿的献祭可以重新得回神恩典的一个地方。 但是当这些买卖这些的 market 放在哪里的时候，圣殿变成什么？圣殿变成是一个 business 这个 transaction 的时候，是一个商业的交易的一件的事情啊。来到这里，哦，忘了买牛，忘了带鸽子来献祭，哦，随便买一个鸽子就献了哈，哦，忘了买羊，哦，拿个羊就卖了算了。神不要这个羊，不要这个鸽子，神要的是人的心，有悔改的心。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把这个圣殿是神赐恩典的一个的地方，变成是一个交易的地方，是一个可以透过买卖得到神的祝福的地方，改变了这个恩典。神要给人是恩典，不是买卖。当人干公益的时候，常常以为就是一种抢回我失去的东西，这个表达不是神的，不是神的公义。神公义的一面是因为他爱的缘故，十字架是神对罪的一个的审判，但是十字架同时也是神给人恩典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提醒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罪的缘故，人要面对神的惩罚失望，但是圣餐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的里面，我们得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所以圣餐是把审判跟恩典都放在我们面前，这是公义与慈爱同时出现的一件事情。公义是对罪的一个审判，恩典是因为神要挽回，他愿意舍去他自己来把失落的人把他抢救回来。所以当我们领受神，承认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我们接受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同时，神给了我们一个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在 Pocatello 讲圣餐的双重意义。圣餐告诉我们什么？圣餐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就是审判所带来的死亡，但是圣餐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救赎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在约节的时候举行这个圣餐的纪念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约节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新年就是约节。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约节是告诉我们，在有血涂在门框上里面的人得保护，在门外的就会要被灭亡。同样的，耶稣基督献立的救赎救恩，如果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但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罪已经定了。就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啊16-18节里面的一个的记载。 神的公义目的不是要除灭敌对他的人，神的公义是愿意牺牲他自己换回那些敌对他的人，让敌人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想到神的伟大的时候，不是单单要想他怎么样受苦，我们同时也应该想到父神。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痛苦，这个的父神一样的跟着他走同样痛苦的一个的 moment， 为的是让这些敌对他的人可以得以挽回。最近我们这个的主儿学讲传道书，最近这几次都讲到公义的问题。什么是公义？公义是做对的事情，神吩咐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这个公义是神要我们做对的事情，不是拿公义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要这样做，要惩罚那些不做我们认为公义的东西。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那么多的混乱的人还是拿着公义的这个的招牌出来在那里伤害别人的时候，我很大胆的说，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公义，那是人自我中心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神的爱，神要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来献上，只有一个的目的，一个的理由，就是把那些敌对他的人把他挽回，可以离开死亡，离开这个的暴力的一个的生命，重新跟神和好，这个才是真正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太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公义看成是一种好像只是惩罚，只是一种的审判，一种的刑罚，不是。神的公义的背后是因着爱，所以他寻求公义。耶稣赶这些的人离开圣殿，不是不给他们做生意，乃是要把这个圣殿重新成为一个神赐恩典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利益交易的一个地方。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东西买抢夺神的恩典，也抢得不了，只能够靠着恩典，神赋予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才是真正明白神的爱，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的是把你我把他还回过来。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常常以为你的公义就是要审判那些得罪你的人，以为你的公义就是要让那些敌对你的人灭亡。哦，主啊，是何等大的一个的错误！你的公义牺牲了你是独生的儿子，为的是要让那些敌对你的人得以被挽回。你的慈爱是向那些敌对你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求、呼唤，归回，归回。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单单想到耶稣你的受苦的那些的情景，也让我们体会父神的心情，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侮辱、鞭打，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暂时与他隔绝。但是主啊，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只是本来是罪人，现在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得回这样的一份的尊贵的身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行公义是要求我们自己做你所认为对的事情，不是拿着这个标准来去要求别人，来惩罚别人。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谦卑怜悯的心与你同行。求主你亲自掌管我们的生命，为主你的爱，我们献上无限的感谢与赞美。求主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